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你们教会一同来敬拜神。当我刚才一进来呢，我就碰到一些以前认识的弟兄姊妹，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今天很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当我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看到阳光特别的灿烂，你们觉得是不是啊？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天父特别给我们做母亲那个很好的礼物，因为我们心情都很踊跃，是不是啊？特别可以来敬拜神。母亲在家里面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现在住在 Scarborough 那边，所以今天下午我也会去庆祝那个母亲节。我家里面有六兄弟姊妹我是排第四，我妈妈真是很辛劳。母亲在家里面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我妈妈有一段时间不是很舒服，后来她要进医院做一个手术。她在医院不是太长的时间，只是大概4天5天的时间，但是那几天我觉得家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核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在了，我这个感觉很深很深。我觉得妈妈是很重要很重要在家里面。所以今天是特别一个日子，我们要来回应我们对妈妈的一种的尊敬妈妈在我们心里面真是很重要。所以当我想到今天我有机会下午去我妈妈的家里面跟她在一起，晚上一起吃饭心里面也是很开心也觉得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敬拜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在座有很多儿女跟妈妈在一起崇拜，是不是啊？今天特别是少年的儿童的都在一起敬拜神，所以我觉得是很美的一个敬拜。如果你的妈妈在座的跟你一起敬拜的这些孩子们，请你举手让我看看好不好啊？是孩子举手，不需要妈妈举手很多是不是啊？其实今天呢，我的儿子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母亲节的礼物，就是他开车送我来这里讲道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这里。我的儿子在那边，因为他不懂国语的，所以他听得懂我的国语非常好。因为他是在这里4岁，我们20年前到Mississauga开一个教会，那么20年前他大概4岁多，现在20年后他25岁了。所以今天我赶时间来，因为我们自己国语堂是9点钟崇拜，大概10点20分结束了。他开车比较快不是他开车比较技术比较好，所以很好，他开车送我来，所以他给我这个很好的母亲节的礼物，所以我也谢谢他真的母亲在家里面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你觉得单单是给母亲看，不是的。因为如果你有时间再去详细去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31章第一节开始，是一个皇帝的母亲，从31章第一节到第9节，他也劝诫他的儿子做皇帝的这个儿子应该怎么样去生活。之后他就讲这段经文，就是31章10到31节，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所以不单单是我们做姐妹的要留意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的好，帮助我们做女性的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在家里面做一个才德的妇人。那么做男的呢，少年呢， 男孩子要不要读这个经文呢？因为要读将来你们要找一个好的太太应该按这段经文来做一个很好的提示，帮助自己求神来为你预备一个很好的一个将来的太太。真的母亲是非常伟大。最近我听到一个母亲她分享她的女儿20多岁有那个肾衰竭她的肾不行了，做妈妈怎么样，她将她自己一个肾捐给她。这个是母亲的爱。昨天也是一个不是最容易过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昨天有一个安息礼拜在Mississauga 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安息礼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母亲离开世界了。这个母亲大概50多岁，其实她的丈夫在4年前也是癌症已经离开世界，她留下3个儿女， 当然他的儿子最大的差不多25岁，最小的18岁，但是昨天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天。这个三个孩子4年前没有爸爸，最近也没有妈妈，所以昨天是一个安息礼拜。我也认识这一个姐妹，所以生命不知道有多长有多短，但是如果神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是做母亲的，我觉得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提醒。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特别这个妇人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最特别的地方不是单单她很勤劳工作，不单单她是一个商界事业非常成功的那个女性，她也是在家里面非常劳力的一个做妈妈做太太。在神的眼中她是非常宝贵，因为这里说30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什么呢？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彼得称赞，她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女子，这个是最美最特别。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看这个敬畏神那个爱神那个妇女，是她生命中是最特别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要追求的不单单是外表的美丽，当然我们都喜欢外表可以美丽，是不是？我们做了母亲也要打扮一下，不会结了婚哦，已经有丈夫了就不理自己的外表，也不是这样。我们也要很好的照顾自己的外表，我们的身体。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这是里面的敬虔，对神的敬畏。敬是什么呢？就是尊敬神，敬畏畏是一种的顺服、听从啊。神所吩咐的我们都乐意去遵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那个才德的妇人，最重要不单是外表，最重要是她跟神的关系，她有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命，以致她无论是做母亲，她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家，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看到两方面，母亲的角色在家里面。其实她还没有做母亲之前，她先结婚，是不是？所以你看这段经文的安排也是这样。第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做呢？她的价值远超过珍珠。跟做就说第10节是她跟她丈夫的关系，是不是？你们找到这个经文吗？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就是第11节。11节，一同来念。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所以这里说关于她跟丈夫的关系。12节，她一生使丈夫有衣无损。还有几段经文也是讲到她跟丈夫的关系，还有就是31章23节，我们也同来念好不好？丈夫对了，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还有呢，就是28节到29节，她的丈夫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啊，所以这几段的经文都是说什么呢？这个母亲首先是跟她的丈夫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她是一个贤妻。很贤良的，她非常好的一个太太。因为这里所讲的都是她跟她丈夫的很好的关系，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太太是很重要啊，跟丈夫的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好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结婚之后都跟丈夫比较好，但是当有儿女呢，我们的注意力无论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注意力都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特别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反而弄到儿女成为夫妻之间一个好像不是更能够建立关系的一个影响。当然有儿女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娶到一个很好的太太啊，真是神的祝福啊。因为这个贤妻你看她在家里面多辛劳，她多么的对丈夫多大的一个贡献。但是如果跟太太的关系不好，跟丈夫的关系不好，就非常非常难过了，人生也非常的痛苦。 啊，有一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有没有听过啊？啊，他的智慧非常高，他有很多的门生，有很多的学生跟着他。有一次呢，啊，这个苏格拉底他最出名的是什么呢？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的学问，他的智慧很高。第二，他特别的地方，出名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家里面有一个很凶的太太，啊，这个是他两方面很出名的啊。他甚至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啊。有一次，他带他的学生去逛街啊，去很多的商店，去从早上去到晚上，非常看到很多的商店，那些东西都非常漂亮。那么当他跟他的学生走完一天之后，那些学生问他：“老师啊，你觉得今天怎么样？”那苏格拉底怎么样回答？你知道吗？苏格拉底说：“当我走了那么多的商店，看到那么多美丽的东西在，不同的公司里面，他觉得有一句话，他跟着学生说，你觉得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他说：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是那么多的。”当他 shopping 之后，他有这个很有智慧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是了。当我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看到，哦，很多东西我们都要，我们很多东西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哲学家那个苏格拉底他说：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是那么多的啊！你说他是不是很有智慧的？来跟他的学生来分享。他的太太是非常凶的，所以他跟他的关系也是不容易。他的太太的脾气非常大，甚至在这些学生面前也不给他面子啊。是怎么样呢？如果他的太太不开心啊，有些时候在他的学生面前也会有一杯 他喝水啊，有一杯水，整杯水就怎么样，就泼在那个丈夫的身上。那苏格拉底怎么样？你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说这个是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呢？打雷之后会怎么样？下雨啊。他的很凶很凶骂完之后就怎么样啊？那水就泼在他的身上。我他说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不需要太多不开心。那么他的学生就问他：老师啊，你觉得结婚好啊还是不结婚好呢？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回答？他说呢，不结婚是好的，可以很自由，但是如果结婚也是好的，像我一样可以做一个哲学家。因为他有个很凶的老婆，常常要怎么样自我安慰自己。所以其实啊，这个一个这里所说的才德的妇人啊，她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你看她不单单是很着重跟儿女的关系，她也不是单单很着重她的事业。所以从这段经文你看到一个安排啊，就是先讲这个才德的妇人她跟丈夫的关系。所以11节12节接下去就是介绍这个才德的妇人，她跟丈夫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如果你明白圣经整个的教导，也是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圣经里面不单单旧约讲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在新约也讲到做太太的、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特别在以弗所书，你们知道吗？在以弗所书5章也是讲到家庭那方面。讲到家庭当然会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但是你看圣经的安排啊，保罗是说什么呢？保罗先是说太太跟丈夫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以弗所书5章，先讲那个夫妻的关系，然后第6章才讲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什么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啊，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不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在先，最主要的关系是丈夫跟太太的关系。丈夫跟太太关系非常的不好，虽然你们都很爱你的儿女，非常重视你的儿女，但是对这个儿女来说，他看到的就是完全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看到爸爸妈妈的关系是那么的冷漠，那么的关系是那么差，他对婚姻对人生也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有人形容啊，夫妻的关系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房子，这个房顶是非常重要，没有房顶这个家庭会怎么样？下雨啊，打雷了，非常的没有安全。夫妻的关系是一个家里面一个安全的一个基础，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我想对儿女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看圣经，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就是做一个女子，不单单你是一个好的母亲，最重要第一方面先要着重的、哦、谢谢，先要着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你们说、我们结婚之后二人的世界可以 很自由，但是现在有你儿女非常忙啊，儿子那么小，好像女儿跟着有出生，非常的忙碌，怎么样有机会跟太太跟丈夫建立一个关系呢？不是的，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安排，所以结婚之后还 要拍拖。你们有没有拍拖 还是要约会，以致呢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是非常的好。当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这个丈夫怎么样呢？他跟这个才德的妇人非常好的关系。这里有几段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了，就是他的丈夫怎么样倚靠他，他的丈夫透过这个太太的帮助令到他人生一生都有益无损，也帮助他的事业非常成功。因为这里说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就是当时这个背景，就是城门口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才会去那边，所以这个男子啊，这个做丈夫的，他的事业也非常好，非常的成功。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有一个、太太是帮助他，还有呢这个太太非常的、劳力，非常的关心，所以她的丈夫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她的丈夫依靠她，依靠她什么呢？做太太的会煮饭 煮得非常好，所以是她能够生活不需要担忧。这里就是这样说了，这个女的，这个做太太的非常好。她怎么样呢？十五节一同来念好不好？十五节，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你说是不是啊？这一个做太太的啊，她很好的照顾这个家庭，你看到她很辛劳的预备。还有呢，她丈夫有什么需要，她不是啰嗦，乃是来可以为她担忧分担，以致她的丈夫可以无后顾之忧。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做太太的跟丈夫的关系是非常的好。所以她的丈夫依靠她，她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她也帮助她的丈夫事业有成，得到她丈夫的称赞。她丈夫怎么样称赞她？我们再请弟兄来念好不好？请弟兄来念，就是二十八节的下半节，还有二十九节，请弟兄来念。不知道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跟我们的太太讲过这句话？有没有啊？啊，当然是真心来讲了哈、在你眼中她是不是啊？很多虽然很多女子，但是呢她是独一的唯一的。请弟兄再读一次，如果你的太太在身边或者在附近，你的眼看着她，然后读出来好不好啊？不了，都是你们回家自己做了，这个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在你心目中这个太太是怎么样，你要真是要称赞她哈。特别今天是母亲节，虽然那么多的秘书在你身边哈，还有那么多女的在你身边，但是唯独她是神赐给你的，她是超过一切。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第一方面看到，就是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不单单是一个很好的母亲，首先还没有讲做母亲之前，你看圣经的安排就是说她跟丈夫的关系，她跟丈夫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看到、婚姻的问题、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真的看到很多夫妻的关系非常破裂、有一些他们不会暂时不会离婚，因为儿女都是年纪很小，到他的儿女长大了念大学了，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分居离婚，因为他觉得我的儿女长大了，我不他已经可以独立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跟他的丈夫离婚。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辅导很多这些有需要的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教会呢也特别帮助那个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去学习怎么样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好，我们几年前就在主日学开始这个、夫妻的关系这个主日学的课程， 后来呢，讲完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也有四个月的时间讲另外一个专题，就是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学习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开这个课程呢，也是有这个安排，先着重的是什么？夫妻的关系，不单单学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儿女，这个是非常重要。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如果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不好，其实对我们的儿女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太太的啊，在座也有很多做丈夫的，你跟你配偶的关系怎么样？如果要评分，十是最高了啊，最满分。你们现在的婚姻的状况，你觉得你们的感情的生活，你可以打多少分呢？啊？哎呀，我觉得很重要啊。这个是我没有明白，夫妻的关系是我们令到儿女有安全感，培养我们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这样说，我们不要做母亲的，有了生了儿女呢，我们就忽略我们的丈夫的需要，也不应该。我们做丈夫的不要因为有儿女经济的压力很大，所以呢就忙着你的事业，忽略你的太太，也是 不应该的。其实我跟我丈夫工作也是非常挺忙碌的，但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约会的啊，其他人尽量了，不要搞扰我们了啊，因为我们都需要，我们夫妻之间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是同心的啊，我们是相爱的，我们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虽然工作很忙，家里面的事很忙，儿女的事很忙，我觉得你们都要找一段时间，每一个礼拜，可能每一个月一次，单单约会你太太出来啊，不要她煮饭了，约她出来谈谈。你的眼不要看那个电视，不要看那个电脑，就是眼看着他，眼看眼啊，哈，彼此对着来望着啊，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很好的提议啊？我这个提议非常好，是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沟通，只是自己忙自己的工作，忙自己家里的事，根本就是忽略了对方。所以当儿女长大了，他们去念大学了，或者等很快他们又结婚了之后，两个剩下来要相处呢，非常的陌生，这个人很陌生，因为根本一直二十多年三十年都没有沟通，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带来很多很多就是儿女长大之后婚姻的问题也是非常多，里面的矛盾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母亲在家里面的角色，不单单是她是母亲，还没有讲母亲之前，圣经是说她是一个贤妻，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一个妻子，她的丈夫跟她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还有第二方面，我们现在来讲了，就是圣经说这个做母亲的真的非常好，她是怎么样呢？我们再来念二十一节好不好？31章21节。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啊，这里是说什么呢？就是她在生活上很好的照顾，她是一个良母，不单单是一个贤妻，她是一个良母，她照顾儿女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所以有人说现在做母亲的非常不简单啊，你看看这里箴言书31章这个妇女也是很不简单，她很忙碌，是不是啊？因为她也有她的事业，她有她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说，现代的女性都是要 full time job 啊，有全时间的工作，家里面要带孩子，也要跟丈夫的关系，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这个才德的妇人为什么那么特别呢？就是她里面很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我想到他心里面不是很急的一个人哈，他里面是平静安稳。虽然那么多的事要他去面对，但是他里面那种跟神的关系啊，会帮助他有一个很平静。在那么忙碌、那么多的要做的事的里面，他仍然有一种很深沉的一种很安静的心灵、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不同的事。虽然生活上真是很忙碌了，所以现在的做母亲的人说她要煮饭，她要做司机，她要做清洁的工人，她要洗衣服啊，很多生活上的事她都要做，好像这个才德的妇人一样。上学的时候怎么样？不需要担心，因为她已经预备好。真的做母亲就是这样很勤劳的要煮饭， 我想到我的妈妈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爸爸妈妈从大陆20多岁就去香港，他们都是很穷，什么都没有，但是结婚之后就是很勤劳的工作。我妈妈也是这样，她有上班做早班，中午下午三点多回来，她就买菜煮饭，也是很勤劳。那么现在轮到我要做母亲了，我也要学习，要怎么去照顾我的家庭。所以你看这个妇人非常好，家里面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她都安排得非常好。在饮食方面、生活方面，她是很勤劳的去安排。真的，现在我们也要照顾我们的儿女，她有健康的身体。所以现在呢，推广呢，吃不同的颜色的东西，你们知道吗？啊，我们蔬菜也买不同的颜色的蔬菜，不要单单买绿色的，也有一些要买什么红的，啊，要买黑的，啊，什么是黑的？啊 ，eggplant，OK，、okay, 这是不同的食物帮助你不同的身体的 organ 里面的需要，所以说母亲呢也要研究啊，我们吃水果也要吃不同颜色的，帮助她的很好的成长。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也要留意，我看到有一些做母亲的，她不懂得怎么去照顾她的儿女，从小就给她怎么样吃糖果巧克力小小的啊。所以有一个我认识，有个2岁多，她整个所有的牙齿全部都蛀牙了。虽然这个是如此不是最重要，但是因为妈妈不懂得很自由的让儿女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个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母亲非常好，她怎么样呢？她照顾她儿女生活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31章26节，这里说她讲的话非常好，她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同来念好不好？31章26节，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你觉得好不好啊？我们觉得女的多数都是很啰嗦啊，唠唠叨叨是吧？啊，很麻烦，不喜欢她听她讲话。但是这个女的是怎么样？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头上所讲的啊，都是帮助她的儿女能够很好明白，她有一个管教的一个法则，所以她用她的言语来教导啊。因为言语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能够鼓励一个人，也我们讲的话也好像刀一样伤害一个人，所以我们应该讲什么话呢？我们要思考一下，非常重要。这个母亲怎么样？她知道她用言语来教导她的儿女，她所讲的话非常有智慧，还有呢，她也管教她的儿女，不是放纵她随便她，她有一个管，就是帮她设立一个安全的一个 boundary， 也要教导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言语的力量。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有些时候晚上安静下来也要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话对我们的儿女有没有鼓励，有没有帮助他建立他，还是我们讲的话都是很多的批评，很多的要求，或者是很多的骂他们的话，这个不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一句话如果是好的话，能够是恩慈的话，能够帮助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困难当中有一些安慰。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我们的话语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人说一句合宜的话能够治疗那个受伤害的一个人，一句安慰的话能够有爱心的话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母亲是怎么样呢？她知道话语的力量。那么圣经箴言25章11节，我们都打开圣经来看好吧，这里 PowerPoint 是没有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讲话，这里说25章11节，如果一句话讲得好非常有智慧的话，令到一个人怎么样人生也是非常的有大的帮助。我们找到吗？25章11节，一同来念。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怎么样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带来别人的很大的帮助。所以12节也是这样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什么 金耳环还有金星的装饰是非常非常好。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做母亲的应该怎么样，特别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要跟他们多一些沟通，跟他们谈，不单单常常很忙碌的煮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很多营养的东西，就是要了解他们，跟他们谈，很好的很好的关心。还有呢，要管教他们。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生孩子都比较生一个两个，是不是啊？不像我们上一代，我的兄弟姊妹有六个。你们在座当中生了做了父母的，你生孩子两个的有没有啊？举手让我看看。你生了两个孩子，三个呢？年长的会的啊。四个呢？哇，都是年长的。五个呢？八个以上了。我认识有一个真的，现在他80多岁，这个太太，她生了13个，都在，全部都在，13个，还有4个做了传道人，所以很特别啊。这个我认识这个母亲，她生了13个孩子，所以她一生最大的工作都是怎么样，生孩子，继续生孩子。你看13个，不简单。但是这个做母亲的很重要，不单单是生了这个孩子，我们要管教他，因为我们生的比较少，生一个或者两个，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眼巴巴看到很多做父母的放纵他们的儿女，随便他们应该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现在决定去哪里吃饭啊，到外面去吃饭，谁做决定啊？做孩子啊，是不是啊？他们就是家里面的管家哈，他要主人，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我们特别要留意，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生孩子年纪比较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会生太多。还有呢，生的很少，我们就很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很容易忽略就是跟配偶的关系，也非常容易就是溺爱他。我看到很多小孩子是野孩子，真的没有规矩，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是爱他吗？其实这个是害了他。因为曾经有一件事是发生的在2004年，可能你们不是太记得，我很记得。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看那个 Mississauga News， 有一个15岁的男孩车祸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特别呢？因为是1月1号的新闻，一月一号，每个人都庆祝新的一年，但是这个家庭非常伤心，因为他的儿子怎么样了？在前一天，交通意外离开世界。在车里面，不单单只有这个15岁的男孩，还有其他两个，还有他的父母，他们都受伤，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原来这个男的没有带那个安全带，整个人抛出外面，就当场就死掉。这个报告是这个新闻说什么呢？原来这个孩子从小就不戴安全带，不是现在才不戴，不是这一次不戴，从小就不戴安全带。那么你说是谁的责任呢？12岁之前是谁的责任？有教育家说，12岁之前我们是最好管教儿女的时间，到12岁他就怎么样 ？teenager， 他少年期。你就很难管教他，你只可以做一个代理人。什么代理人呢？妈妈我要钱，你就给钱他啊。妈妈签名，爸爸签名，我要出去跟学校什么活动，你就签名，就代理就算了。到了18岁以上呢，就怎么样？爱理不理。什么爱理不理？你要爱，你爱理他，他就不爱理理他，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个时间哈。但是你要管教他，从小管教他，让他懂得怎么样去生活。你看这个少年人15岁，他的生命就没有了。我的家住在 Terry Fox and Eglinton 那边， Terry Fox 差不多2年了，这个路边都有很多鲜花放在那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有一个17岁的少年在那边交通意外死了。那个学生好像是 Rick Hansen 的一个学生，2年前。到现在仍然很多的同学放那个鲜花在那个路边来纪念他。为什么？因为放纵随便。 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管教，管教的动机是出于爱，所以你给他一个规定是非常重要，啊，给他一个指示非常重要，有好的法则是非常重要。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也是很大的困难啊，讲英语好啊，还是讲粤语好，都很难。但是今天我来到你们教会，我觉得很特别啊，你们都少年人都懂得看中文啊，是不是啊？刚才领事那些听哇很棒，他们懂得唱国语的歌，所以我特别问我们的主席，真的吗？他们可以不需要翻译就听得懂我的国语麻麻的了，不是太好了。但是我觉得很 amazing 哦，你们的少年人可以懂得国语啊，可以讲可以看，是不是啊？他们都在这里出生吗？啊，还是10岁才来这里啊？因为对我的儿子来说，他懂得讲广东话，因为我也给他从小有个法则，因为他4岁来嘛，从香港来嘛，那么他开始的时候是讲广东话，但是慢慢到他上学了，1年级这里就是 full day school right， 就是6个小时在家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说，现在我跟 Johnny 很难谈话了，因为他常常讲英语，因为我妈妈不懂英语嘛。那么那个时候从小他6岁7岁，我们就跟他说，如果那个人跟你讲广东话你就讲广东话，如果那个人跟你讲英语你就跟他讲英语，你这说这个法则好不好？因为他不需要太混乱，是吧？如果我妈妈是跟他讲广东话的，他就讲广东话了，但是你跟他讲国语他讲不来，因为他不懂得讲国语，当然懂得好啊好啊，谢谢谢谢这两句。但是在家里面呢，我们就是讲广东话，所以他现在也可以讲哦。但是有一个法则给他，你跟什么人就讲什么话，那个人是讲英语的你就应该跟他讲英语，这个是你的礼貌，是吧？如果他是跟你讲广东话你就跟他讲广东话，所以这个方法用在我家里面，我跟我丈夫常常都跟他讲广东话的，所以他要讲什么话呢，他就要讲广东话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讲了。如果你等下跟他讲广东话，如果你们懂的广东话你可以跟他讲哦，这个是一个法则，让他明白怎么去生活跟人沟通。所以刚才我看到你们的少年人非常棒啊，如果他们都是在这里出生能够讲国语，唱歌唱诗歌可以唱国语，也可以懂得看中文，是很难得。因为我的儿子懂得讲，但是他不懂得中文，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中文字，因为他只有4岁多来，所以是很难哦。但是做母亲的有一个很重要，不要放纵他，让他知道人生是不容易的，很多的困难，他也懂得怎么样自我约束，约束自己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是非常重要。有一个很出名的我们华人界的一个苏菲云博士，你们知道吗？啊，真的非常好，他管教他的儿女非常的成功，他写的书很值得我们去看，你知道吗？他的4个儿女，2个儿子 2个女儿，4个都是很棒的哈，9岁到12岁这段时间就上大学了，所以他们很9岁到12岁四个孩子都这段时间上大学的，你知道吗？差不多有2个是念完博士，他第3个儿子呢双博士，2个博士非常成功。但是你知道这个妈妈怎么样去教养这个儿女，他们的儿女不单单要他们学很多东西，不是，你知道吗？当他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从小就让他的儿女明白，人生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要荣耀神，所以无论做什么，让他们学什么，他知道他要他的儿女明白朝向是什么，去荣耀神。还有呢，他很着重他儿女灵性的一个培养，他的儿女4岁开始就懂得自己去灵修啊，还有他们家里面每个礼拜有家庭的崇拜，所以他的儿女非常的成功，一点都不骄傲，很谦卑，因为他们的人生是去荣耀神。所以这个妈妈怎么样培养孩子，培养他是最重要，是他的灵性，更重要才是他的品格，最后才是他的技巧。但是我们现在倒过来，是吧？最重要我的儿女学很多，弹琴啦跳舞啦什么班啊什么都要学，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开心我们的儿女懂很多 学问，很多知识，但是我们不懂得去培养他灵性上面，这个是最大一个忽略。但是我看到这个很美的一个母亲，这个榜样是什么呢？她四个儿女都是很敬畏神，因为这个做妈妈的，这个妈妈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妈妈，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妈妈，但是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妈妈。她从小就培养她的儿女懂得去灵修，去侍奉神啊。在他们那么成功当中，他们仍然是很谦卑，也很好的品格，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我们感谢主。所以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母亲她在教会，在家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她是一个贤妻，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母，所以怪不得她的儿女都要称赞她，称赞她是一个美好的母亲。所以不单单是那个做丈夫的称赞她，她的儿女二十八节，我们一同来念三十一节，三十一章二十八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对了，她的儿女都称赞她。我们看到妈妈的伟大，怪不得今天有母亲节。你们知道母亲节的来源吗？原来是90年前，1921年，在美国通过。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定为母亲节，是90年前，就是1921年的时候，谁提议有这个纪念母亲的日子呢？就是有一个女的叫 Anna， 她提议应该纪念母亲的爱。其实这个提议不是她开始，是她母亲先开始，因为她母亲是一个生了10个孩子的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呢非常的敬虔，她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教了26年。这个母亲不单单在教会有侍奉，她本身的工作也是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她特别教那个小学生关于那个 Memorial Day， 就是那个那些士兵怎么样打仗，怎么样捐躯他们的身体，他们怎么样为国家捐躯。其实背后是有很伟大的母亲培养这些当兵的人，所以 Anna 的妈妈那个时候就提议，我们应该去夸奖，我们要多去看到母亲的那种贡献。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定这个五月第二个礼拜做母亲节。她离开世界之后，她的女儿继续的争取。为什么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呢？因为她妈妈。Anna 的妈妈是5月9号，就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天离开世界，她就争取向那个美国总统那个议员来提议，应该将五月第二个礼拜作为一个纪念母亲的一个日子，所以在1921年就通过了。那个 Anna 的妈妈，她生平最喜欢的花是什么花呢？就是今天我们收到的这个是什么花？对了，所以呢，这个康乃馨就代表那个母亲节的一个花哈，所以今天很感恩我们做母亲的都收到那个很美丽的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安娜想到妈妈伟大，想到每一个儿女背后的妈妈都是非常伟大，所以有这个特别的日子。当然呢，我们不单单今天才对妈妈好，对妈妈孝顺，但是这一天五月第二个礼拜也是非常好，让我们所有的人来。对我们的妈妈特别有一个表示。所以很多做儿女的真的会敬爱他的妈妈，也会在这一天，不单单这一天，他的人生当中不能够忘记就是妈妈的爱。美国的总统28任的总统 Wilson 他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人生，因为他的爸爸在他很年幼的时候他爸爸就离开世界。妈妈怎么样呢？妈妈就洗衣服赚钱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所以她妈妈非常非常的劳碌洗衣服来赚钱，能够供养这个儿子大学毕业。所以当Wilson 他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他的妈妈来观礼，也特别的在这个毕业的那一天特别的走去跟妈妈说什么呢？今天我能够大学毕业，还有我拿到很好的成绩，这个功劳不是我的，是谁呢？全都是你的功劳。所以他对妈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敬爱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母亲节，我们都想到我们的妈妈，我们真是感谢主，也感谢神透过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就是怎么样做一个才德的妇人。所以这里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不单单做一个良母，首先要做什么？贤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能够做一个贤妻。刚才我提过，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呢，我们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去教养儿女。当我上完最后一课的时候，我送他们每人一个绿色的一个纸。刚才那些师班的儿童师班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你们知道吗？绿色哈。为什么呢？我为什么送他们这个这张纸呢？我就要求所有的学生做父母的，将儿子的名字，你有多少个儿子的名字都写上去，然后怎么样？为什么我选择绿色？绿色是代表生命，就是我们学完怎么样管教儿女这个课程，其实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你要拿这个纸，上面写着你的儿女的名字是什么？就每天要提名为你的儿女祷告，不是很笼统的祷告，我将我的儿女今天交托给你，奉主名求就结束，不是，就是很详细的，你的儿女需要什么，在这段时间你觉得他需要什么，你每天就拿着这个纸，代表什么？这个是生命，是神给你的产业，你就每天为你的儿女祷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啊，但是我就想这个方法，就是绿色是代表生命，是神给你的儿女的有生命，这个是你的产业，你就每天为你的儿女祷告。所以我觉得最后也鼓励每一个做妈妈的，甚至每天怎么样为你的儿女祷告，他需要什么，他最近需要什么，情绪的问题，功课的问题，还是他成长里面有很多难处，你为他祷告。我为什么要提这方面呢？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就是每天跪下来为我祷告，我很感谢主。我妈妈早我一年来到加拿大，她21年前来到加拿大，一年之后她就受洗，我能够有机会也看到她受洗，非常的感恩。她是一个很敬虔的母亲，因为她每天都跪下来为我们祷告。我知道我在教会侍奉，背后有我妈妈为我祷告，一个属灵的力量，属灵的能力。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做母亲的，不单单做一个贤妻，不单单做一个良母，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为你的儿女祷告。今天我没有派给你这个绿色的纸，但是我希望你心里面有这个绿色的纸，将你的儿女的名字写上去，他最近需要什么，你为他祷告。好了，我们最后一同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母亲节来纪念我们的母亲，虽然不是今天才纪念我们的母亲，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特别来回报我们的母亲。愿神真的给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母亲都能够从你那边有智慧，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还没有做一个好的母亲之前，求神特别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贤妻，以致我们跟丈夫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也让我们的儿女看到父母的婚姻的关系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主啊，我们深信这个是你的心意，不单单要建立我们的儿女，也要建立我们夫妻的关系。愿神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愿你在我们 教会当中做主，也在我们家里面做主。谢谢你听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